出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进步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希望在今天的空中和你分享一段温暖的时光。因为今天的天气啊，真的蛮冷的。对，这个礼拜我们其实就要一起共度了旧历年，不晓得您是不是也规划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春节假期要怎么样来应用啊，甚至该和谁一起来度过。特别呢，我想在这一次啊，不管是航空或者是火车票呢，几乎都是一票难求啊，很快的呢就抢购一空了。所以我想其实在这次春节的交通上面呢，还是需要一些的精心的规划。所以呢，再一次提醒您，如果您是开车族的话，也就是在春节你想要出去观光，或者呢是要开高速公路的话，其实呢在嘉音电台这边呢有提供了包括了重要的观光地点的疏导的交通地图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高速公路在什么时候呢会实施一些的匝道管制啦，还有高承载的限制啦，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来提供给听众朋友。所以呢您只要是附上回邮5块钱，进行到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或者呢是亲自来到嘉音电台来索取啊。我想呢你就可以让在今年的春节假期呢，不但有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在高速公路上面啊，也可以选择一个好的时段，不会堵车，也不会呢有一些相关管制的时段呢，让你很快的可以回到家中来和家人共度一个美好的佳节。所以这是提供给您做的一些的参考资讯。当然我想到了过节的时候呢，都是我们每个人最享受家庭温暖的时候，但是也相对之下也是亲朋好友可能呢在彼此关怀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问到说，诶，到底什么时候呢会有好消息传出啊。对，对于一些单身的人来讲，其实到了过年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的压力，因为还可能是要带着男朋友啦女朋友啦回家和家人认识啊。所以我们在现在空中也希望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到底当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婚前交往的一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在天空中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进行了摩登都会情的单元。当然在今天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先来听一听一些的罗曼史。在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听听乔伟跟桂美他们所谈到的，甚至会给收音机旁的朋友哪一些好的建议呢。要欢迎您来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在今天心灵分作金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这几周呢，雅玲都为您邀请到了是乔伟跟王桂美这对夫妻，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在当时不管是从交往还有呢在彼此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碰到的，甚至呢所去越过的一段经历。而今天呢算是他们跟我们所分享的最后一次，所以呢我们要来和朋友们来谈一谈，到底在这段的过程当中，他们透过彼此的属灵同伴，甚至呢也去上了很多的课，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而他们又会给所有的正在等待和寻找真爱的朋友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乔伟跟桂美的说法。
我是觉得在我们交往过程一开始，我就拉着桂美去上一些的课程，那后来我们在这个课程中也得到很多的帮助。去上课有一些的好处，就是其实事实上很多男生会觉得说经营事业很重要，他的进修很重要，但事实上家庭跟女朋友跟太太的关系事实上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常会去想去经营我们的事业，努力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比较会忽略说我们也要经营我们的家庭。那事实上学校没有教怎么样经营家庭，怎么样了解另外一半，这些课程只有出了社会之后在社会上才看得到。但社会上既然提供这么多资源，我就带着桂美去参加这样的课程。首先我要承认说我是需要这些课程的，因为我觉得不足，就像桂美之前提到的说我对于女孩子不够了解，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惹她生气。但是在课程里面她会告诉我们，事实上男生跟女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女生需要被爱、被了解、被认同，然后男生需要的是被仰慕、被肯定。这也是在李哥跟冯女可能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做哪些事情是对方觉得很舒服的，而不是我觉得很舒服的，那这样子对两个人关系是有帮助的。课程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是两个人一起去从事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因为两个人一起去的话，他就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比如说我们两个对于老师的哪些观点有一些看法、有一些想法，或者有哪些笑话我们觉得很好笑，那后来在我们自己两个相处的时候就可以共同提出一个比如说我只要讲一个例子，他就知道哦是哪一堂课，然后老师讲什么笑话，那应用在我们身上，那这两个是只有我们两个才知道它的有趣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可以提供一个也是一种约会的方式，一方面帮助自己，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两个人的关系。所以我很鼓励我们的朋友，我们会介绍我们的朋友去上一些婚前的婚姻互相了解两性交往的一些的课程。那通常是姐妹会有
意愿
然后一股劲儿说哦来我们去上课，然后弟兄就在那边拖拖拉拉的觉得哦这个很忙啊，没有就是你去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课程对至少对我们交往上有蛮大的帮助，甚至我也可以透过这样的课程，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周围的朋友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上了这些课程就对自己有帮助之后，那我们也介绍我们的朋友一起去参加。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像有一对朋友，他们就是因为先生不是先生，他们现在没结婚，但是已经开始在预备婚姻之前呢，就觉得这样好像感情有时候感情很好，有时候感情又跌到谷里，然后好像坐云霄飞车啊，忽上忽下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很可惜耶，其实他们一定有互相吸引的地方，可是不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那借着这个课程，因为在学校里面没有教修这个两性关系的课程，所以我觉得蛮可惜的。但是两性关系的确对一个家庭来讲非常的重要，那家庭又是社会里面最重要的最小的单位，所以呢家庭一定要先弄好，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先齐家嘛，治国平天下。所以呢我觉得说你去参加这个课程其实是一个捷径，反而你不需要再谈很多次恋爱，然后每次都失败收场。因为这样跌跌撞撞对你来讲，你会觉得说我好累哦，我都没有办法去做其他事情，我就是光在感情这个地方我就过不了关。那借着这个课程里面呢，你就是说能够可以就是因为你已经 touch 到 对方的心了，所以对方也很愿意敞开心来跟你讲他的问题或是如何去帮助你，然后等于就把球踢给对方，然后对方也可以 回球给你这样子。那所以说我觉得说那时候像他们吵架吵那么厉害，我就说诶，你们这样子再吵下去，你们等于说有一个 account 一个存款账户来讲的话，那你们的存款账户一直在提款一直在提款，这样子很可惜，到后来有一天一定会破产，所以等你在趁你们还没提款完毕之前，还没被银行据为拒绝往来户之前，你们赶快去给他加分，让他去存款，那所以就做一些让你又不会觉得太困难，然后对方又喜欢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很好。我在想说，如果说诶当时乔伟没有那么有智慧哈，做属灵的领导哈，然后就是邀请我一起去参加这个课程，就可能就是说我们之后也不会那么顺利。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在这些课程里面真的有很多得到很多的帮助。那有时候我们在帮别人问资料的时候，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结果问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反而变他们或许没有时间去上，那我们自己反而得到益处，所以才会这样一连续一直上了超五个多月的课程哈。然后我觉得说对这些，还有就是上一些课程，他会有一些课后讨论，那他会更让你了解一下说，诶，对方需要的是什么？譬如说像那五个爱的语言哈，那对对方来讲，哪几个就是特别他需要的地方？那你可以在这些部分给他加强。所以呢，我觉得说，其实这反而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我不会觉得说，诶，这个好像花点时间去做，好像很困难。因为你花在吵架的时间更多，所以说你去上课反而不但不会吵架，然后还会加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一点都不会浪费时间的。
我拿我自己的例子讲好了，当时我还没有跟桂美交往的时候，那就是跟一大我是就是参加很多的活动，主要是说我们去打球啦，或是去哪里玩啊，去爬山啊，就是很健康的一些的活动，倒不单没有不一定是一定要针对相亲啊或是寻找伴侣的那种活动，这样比较自然。然后一方面我自己也有在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准备好能够进入交往的关系进入婚姻的人，我还没有跟桂美交往的时候，我就自己会买一本小册子叫做为妻子祷告文，我不晓得对象是什么，他上面也说我为我的妻子什么各方面做祷告，我不晓得神会赐给我怎样的妻子，但是我就自己先预备，我知道神会给我一个很好的伴侣，我就为了这个伴侣那时候还不晓得是桂美，我就为他祷告，我先相信神会给我一个很好的伴侣，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持续的为桂美祷告，我相信神会照着我们交托他的，他会负我们的一切的责任。
我觉得不要急，我还是觉得不要太急，因为当还没有预备好的，如果你自己还没有预备好，那你就不要想说神会马上赐给你一个对象，因为这样反而是不好的。所以呢，我还是觉得要先把自己先预备好，然后呢安心等候，我觉得神一定会赐给你一个很合适你的弟兄或姐妹。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些人会疾病乱投医哈，什么都来了，然后去算命哈，参加一些很奇怪的活动。其实之前我在召集的时候也会，因为我觉得最难过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妈就或者我姐姐他们就会说：“哎呦，你不要再挑了，你看。”谁谁谁都已经结婚了，然后你又不是条件不好，追你的人那么多，你看你把人家闲得乱七八糟，然后现在我好像没有合适的对象哦，然后就是让我会觉得很有压力啊。我觉得是中国人的家庭会觉得说啊，你到了什么年龄没有结婚实在是太悲哀了，但是我觉得并不会，因为我觉得等到现在我遇到乔伟，其实我觉得他很好啊，想为我预备一个最合适我的对象，那就是你自己，我觉得当你自己准备好了，那个对象就会出现。所以呢，还没有对象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着急，应该先把你自己先预备好，然后呢，那个对象就自然会出现。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所以呢，还没有上课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你们就赶快去上课，或许在里面也会遇到你们适合你们的人。
非常谢谢乔伟跟桂美在这四个礼拜当中呢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的爱情故事，甚至呢也分享了他们在当中如何学习和成长。所以或许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还在寻找真爱的过程里面，如何来装备自己能够来学习更多的课程，或许是我们要着手的第一步啊。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好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查理哥，也和我们一起来在空中做个分享。
寂寞地像一只雁，
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一的单元，也希望在摩登都会情的单元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寻找到一份的真爱。在今天的空中呢，雅琳同样的是为您邀请到了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我们邀请到了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大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今天的空中啊，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到底在生活当中这个恋爱应该怎么谈呢？其实今天我们其实听到了乔伟跟桂美呢，他们一起来分享他们这一段的这个爱情故事的完结篇，所以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在生活里面其实预备自己来进入到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上了很多的课哦，在这个课程当中也成为自己很多的帮助，所以其实听起来他们谈这段感情啊，是谈得很理性哦，来上课，然后呢，在这个不断等待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不想的说，到底在一个，我们说是现代人对一个感情的期待里面，其实很多人都很期待一个浪漫的爱情，到底浪漫跟一个智慧之间哦，理性跟感性之间要怎么平衡？我想今天请李哥来做个分享。
我想人是有感觉的，人当然是会有。在情感上的期望是非常浪漫的，这一般来讲就是爱情的电影啦，爱情的小说啦，这个爱情的歌曲啦，常常会引导我们朝这个方向来走，这没有错误，但是错误在于是说这个感觉充满感觉的时候，就是往往忽略了事实的存在，而忽略事实存在，往往感觉会超过我们的理性，那就往往会让我们有时候做出不合理性的事情这是我们要很小心的。那智慧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真理的知识的做根基，那么再做判断，再做决定，按着适当的时候来做适当的选择，适当的决定，有适当的步骤，那这样是一个智慧的做法。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常常我们会因为感情冲昏了头，所以常常会一个迷失了那个很正确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们需要小心，在男女交往的时候，最近我儿子跟我这个太太在谈话的时候，忽然他爆出一句话说：“哎，如果那找一位美女，那就可以保持我们家这种美好的这种外形的传统这样子。
嗯”
结果这个妈妈说：“你小心，你不要以为美女就是包括一切的答案这样子。”
是，
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喜欢美的事情，那当然是啊，因为美实在是很这个能够取悦于我们的眼目这样子。但往往呢，这个是取悦于我们眼目呢，却忽略了事实、现实那种差异的存在。往往进入婚姻以后，却大失所望啊，这是我们需要很小心的部分。
我想在现在一般人的生活当中其实会非常追求那种浪漫的感觉所以我们为什么到了这个情人节总会有很多的这个商品会因应而生，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感情好像就是这个浪漫的因素要很多。我不想说像在李哥您的这样的一个上课啦，或者说跟一些的同伴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浪漫会对于感情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或者是说一个效果？
我想这种所谓浪漫就是把智慧放在外面去这个很快的就会好像这个风筝断了线一样那么就像那本书所说的，让用风筝来做比喻风筝有线才能够飞得起来，那条线看起来是一个束缚，好像是一个捆绑，但其实是让风筝能够迎风能够上腾的一个因素。那很多人都希望把这条线摆脱，如果把这条线摆脱以后呢，就能够好像飞得更高这样的，但是呢当断了线的风筝反而更飞不起来，是往下坠落的一个情况，这是很普遍的。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浪漫 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就是不会让我们站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地位上面来进入恋爱的里面，那么常常会让我们变得自私，或者纵容自己，或者陷入盲目的崇拜这样子。然后当我们看到对方的时候的心里就砰砰跳，就会啊，就是非跟他讲话不可啊，或者非跟他告白不行这样子。但其实那个时候不是时候，可能时间也不对，地点不对啊，很多情况都不对的情况里面啊，常常这个有时候事情不成是伤害，有时候事情成了但是进入婚姻里面那也是一个伤害，是没有预备好。
是，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个太过浪漫让我们的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甚至它可能是带来一个错误的决定，或者是说可能这个浪漫只是为了我们自私的本性而已。
对，比如说我喜欢音乐啊，所以我看到他这个会弹琴的姐妹啊，我心特别心动这样的，我觉得哇好棒啊，他好棒，他会音乐这样的。常常哦，我喜欢的都是喜欢这个会吃琴会弹琴的这个姐妹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上帝的男主后来都没有成了，但是我就发现其实这都是我自己这个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这样的，只喜欢音乐，然后就把这个音色投射在一个姐妹上，哦她会了，所以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理想的对象，理想对象以后就这个情感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以后就去找机会去接近，找机会去表明，结果把对方吓一跳，没有这种事情这样的，然后对方只把我当作在组里面的哥哥而已。对，这个就是结局是我自己受到伤害，也不是对方的错，是我自己这种浪漫的情怀是造成自食其果这样的情况。
那所以我想今天要请李哥来谈一谈了，那到底什么样的做法才叫做智慧啊？其实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分享的也是一本好书啊，叫做《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书呢是由这个约书亚·哈里斯他所这个写的啊，他和他的这个妻子之间的一段恋爱的过程，婚前交往的过程，他也写下了一些的重点。所以我想像刚刚李哥有说到说，有一些的这个情况是因着我们个人的浪漫情怀啊，就会冲动去做，那到底什么样的做法才叫做智慧呢？
好，有两就是这种对照对比哈，浪漫的爱，然后说我现在就要，那么智慧呢就会告诉我们说你要等候，你要有耐心这样的。那我过去在这个成长过程，我信主以后，我知道我自己对主认识不够清楚，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认识。那么我对有人生的这最后要怎么样选择我的工作人生的方向也还没有确定，所以我蛮有自知之明，说觉得我说好，我大学二年级信主，那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就不要谈恋爱，我说我现在把上帝弄清楚了，我现在认识上帝。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位弟兄大家在一起追求这样的，这对我们很好，是好像充分的表现了这个耐心，所以那时候我没有什么没有 trouble 出现，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不过后来到了快毕业的时候，那个大四大概下学期吧，那这时候开始觉得说，哎，可能现在这是一个时候了，这样的，我觉得耐性等够了，就开始喜欢这个团契的姐妹啦，或者教会的姐妹啦，开始就是跟他们交通啦、谈话啦，甚至于后来毕业以后去服兵役，得通信写信这样的，很勤快写，但我们勤快写都是一般性的交通这样的，但是我就觉得认为，哎，怎么觉得蛮谈得来的这样的，所以就一直写，大概一年两年这样的，结果后来没想到，就是透过另外一个姐妹，就是告诉我说，我某某姐妹要转告你，她跟你同性，只是把你当做这个组内的这个弟兄姐妹，组里面的哥哥这样而已这样的。然后他说恍然大悟，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情况啊，就是在后那半段里面十足的表现，这种情况这种遭遇，特别是在我毕业以后，在服兵役那段时间，或者刚加入同工的这个前几年啊，特别清楚特别明显的是，因为我觉得我等候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开始要找对象了这样的，所以呢就我非常去注意我里面的条件，然后开始就去按图索骥啊，就是按着这个表去找，真的。但是常常呢，这个这种情感会跑得非常的快。我记得有一次就喜欢上一个姐妹，其实我选择的条件都没有错，蛮窄的，都是全时间服侍主的人了。但是这个觉得哇，心里跳得很非常加速，真的很受不了的这样的。那怎么办？又不能跟那个讲，那个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把握到底的。 所以呢，我就先跟一个这个组里面的一个长者讲，长辈们先讲交通这件事情，请他为我祷告这样的。那我想说，哎，这样就很 safe 了，请这个不会自己跑过头这样的。但是呢，那种冲动还是存在在那里面，希望对方能够赶快知道这样的。
嗯哼。
不，哎，没想到，哎，上帝也允许这件事情，这个显明出来啊，这个摊开来了这样。这另外一个就是啊，那位长者的太太呢，就很热心的，就啊帮我去跟那位姐妹讲。
嗯。
我本来是很难去的，是想这个静观其变这样的哈。这个我还觉得自己蛮有智慧的，是很耐心要等候这样的，只是告诉别人而已。
嗯。
但是没有想到别人有比我更没有耐心，就去告诉对方了。那这件事情就好像白热化，把这件事情摊开了。那就对方就觉得很吃惊很惊讶，他并没有这样的心理的准备这样的，所以呢，觉得好像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那我想大概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条件很差还是怎么样，不，这个同工可以，但是如果谈这个啊男女的这种来往感情的事情呢，这件事应该免谈这样的。所以弄得我们很尴尬，应该其实同工啊这样子。那这件事情让我就开始冷静沉淀下来，这个对于我自己的情感的认识开始有一个新的认识，原来我是一个也是很情感冲动的一种人啊，真的非常需要对方赶快知道我的对他的感觉不可这样的。那但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也让我重新评估说，哎，我其实我是一个很急的人这样子。所以呢，因为这个功课我就开始学会啊，因为这段时间后来那位长者就跟我们接着就说，好吧，这样你们对方没有这个意思，那你这个意思，但又在这个同工很尴尬啊，这样可不可以大家都不要讲话，一个月以后呢，祷告一个月以后呢，大家再来印证上帝有没有这个引导这样的。那但我是始终如一啊，就是当然都有上帝，我觉得上帝有这个引导，所以我才会这个表白嘛。但是呢，对方觉得没有这个上帝没这个引导这样的，所以后来答案这一个月以后的答案就是还是按照原来的样子这样的。不过这个月的过程里面让我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哇，这我真的很迫切祷告了。他说因为这样是觉得蛮尴尬哈，那心情的起伏也是打岔了很多，所以呢就啊。几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那吃不下饭的时候就，哦，好吧，我就当进食祷告好了这样的。啊，反正吃不下没有胃口嘛，那就当进食祷告。那么睡不着觉呢，晚上这个半夜醒了睡不着了，那就说上帝啊，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通宵祷告这样的。所以反而让我造成哎更来信靠神的一个机会啊。那我知道这那是我的缺点，我的弱点。但是呢神也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那我就问说到底有神的美意在哪里。所以我就从这个地位里面来学一个功课，就是啊更真实来认识我，也更继续的来信靠神。所以我就把它当作这个信靠神的机会。那我们在学员团当中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教导，就是怎样凭信心而爱啊。这个凭信心而爱的意思就是用上帝的爱来爱人，而这个爱呢是无条件的爱。这种无条件的爱呢，就是你可以适用在任何的场合里面，就是对方可以不爱你，但是你还是决定爱他这个意思。那么对方可以不用嫁给你，但是你还是愿意爱他，啊，这种爱就是不是占有的爱，这是一种尊重的爱，尊重对方，就是你爱他，但是呢，你不需要拥有他，啊，要占有他，这样才是一个好像一般世俗的爱，就是你就是要有爱，就是要拥有他，要占有他的，但是上帝的爱就是。无条件的，不管你对我怎么样的反应，我愿意爱你。那当我超越这样了以后，整个人就超越了这种需要拥有他啊的一种情况啊。
嗯哼。
那么就容我们能够继续在一起同工，而且还是变成一个啊，哦，好的朋友这样的，就是一般性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没有私下的来往，没有私下的约会啊，但就是一起同工。然后大家不会心里面有疙瘩，没有尴尬，啊，所以在我们结婚之后呢，啊，这个，我结婚了，他也结婚了，我就比较早结婚，他比较晚结婚。那么，结婚以后呢，这个两家人呢还有机会可以来往，啊，这大家都知道过去的事发生的事情，但是呢，都不是一种伤害，而，啊，就觉得这是一个 有人生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一些小插曲而已这样的。
是，所以我想其实这当中在那个内心等候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哈，因为其实是人还是有情绪和情感，所以还是会觉得说很想到底神可不可以照着我心中所想的。所以可是另外一点我会觉得蛮好奇的啊，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面其实已经有点难熬了，那我们该做些什么东西让自己在这段等候的时间，我想不单是说等候这个人出现，甚至可能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也需要等候啊。
对，在等候过程里面我们就要转化我们的看法，就是刚才讲到说浪漫的爱就是我现在就要这样子，那么这个等候过程里面我们就要就是转化说我可以不要，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还是尊重他，还是爱他这样，但是我可以不要，就是我爱他但是我不一定要占有他，这个意思。那这种是有很超越的一种无条件的爱的意思，就是不会把对方，就是大家这个在情感上面没有办法交集的时候就彼此反目成为仇人这样的。那这种会中了撒旦的诡计，这不是上帝要我们要的意思啊。当对方就不是这样的话，就是神没有这样的带领，没有这样的引导，所以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对方仍然是你的好朋友，你不必拒绝他，你不必要去伤害他啊，你尊重他，你可以不必去，他一定要按照你的心意来回应，正面的回应你，他可以反面的回应你，但是你还是把他当作好人，当作好朋友，就是这样啊。要不然在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上面看到会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在失恋的时候呢，或者说对方感情生变的时候呢，往往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那比如说像下毒啦啊，泼硫酸啦，甚至也有放纵火伤害对方的啦，或者现在就伤害自己啦，跳楼自杀啦啊，上吊什么那些的，就是这种都是非理性的。甚至浪漫一旦变质，浪漫的情况到尽头没有办法符合他的这种期望的时候呢，反过来的这种过度的极度的失望啊，会造出这种有时候常常会产生这种悲剧这样的。所以在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第一方面我们转化我们对对方的看法，还是朋友，但是呢我可以不要他，不要他这样的。那这是从上帝角度来看一个人这样的。第二方面呢，你继续来信靠神，他你要确定知道上帝还是爱你，对方如果没有给你正面的回应，说你会觉得他好像不爱你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世界末日，我就是没有人要没有人爱的这种的，会完全对自己完全失望，对这周围的世界完全绝望，那不需要这样，我们在基督里面还是有希望的。我记得一次一个长辈经过啊，他跟我很熟，那么他也是到我们办公室来，看到我是唯一的单身弟兄这样的，那么在带我们这个早上灵修完了之后呢，就跟我打哈哈一声说，哎怎么样，李长安是不是没有希望了？他就笑我这样。不过他就想起保罗说，我说啊，这个啊，这个因信呢，人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呢，因信仍有指望这样的，就回答这么一句话这样，那他也笑一笑这样的。确实是我并不是一个绝望的人，虽然有人拒绝了，但是呢上帝并没有拒绝我，就基本上上帝还是爱我，我还是被爱的，我还是蒙爱的一个人这样的，所以我可以活得还是很潇洒，可以过得很潇洒这样的。所以这个去了解上帝的跟我的关系，这是一个等候的一个过程。第三方面呢，就是借这个机会你来充实自己啊，可能你这个机会你感情上是一个真空啊，但是并不表示说你就变成一个毫无感情的人这样的。你可能可以在你的侍奉上面啊，你去关心啊，比如说你可以教儿童主日学，教小朋友啊，你可以去探访孤儿院老人院啊，这个是你的感情的一个转化，一个升华，这个怎么样去让你的爱有表达的机会，不只是在男女的事情上面，在有需要的人身上你来跟他们相处，那这时候你会更会体会到上帝爱是何等伟大，就是人拒绝他，但是他还是为我们舍命的。
嗯哼，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再次操练在那个信仰的深度啊。所以在这段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装备自己来转变那个方向。那另外一个角度，我想问一下李哥，就是有时候其实我们在刚刚说我们要那个爱是要有一个出入口啊，可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希望表达爱的就是我们所交往的这一半，或者说我们所爱的这个人。所以我不想说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啊，耐心又会带着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啊？因为其实我想在很多的这个情侣当中啊，其实有没有耐心啊，也常常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特别要是有一方有耐心，一方面是急性子的时候，这当中要协调着更多了。这方面特别请李哥来做个分享。
好，智慧呢帮助我们有耐心来等候，就是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这个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那如果浪漫的话，就不分青红皂，不管什么时候时段呢，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就想要做。那这个常常会有时候造成失足千古恨的这样一种危机啊。所以我们很小心这方面的交往的过程里面有耐心，就是当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呢，我们考虑到说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有可以结婚的一个机会时候到了，是不是这样的？那两个人感情是完全成熟稳定的。那么在外在的，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两个人都还是在学生，那是不可能这时候谈婚嫁的，那可能这时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这样的。
所以也不适合谈恋爱吗？
看时间的，我是觉得大学一二年三年级呢，大概不需要那么快就想要谈恋爱，这样的。那当然现在社会很开放啊，这个潮流就是男欢女爱，其实很多人在高中就进入谈恋爱里面，但是这种感情都是非常不成熟的。这样我小孩子的同学，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女朋友这样子，他没想到进入大学以后，他发现这个应该是他女朋友的，已经换了好几个男朋友了。
嗯，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这个是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交往过程细节是如何进行的，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都会有伤害这样的。但我小孩子提到说某某人以前我同班同学那个怎么样怎样，那你就会说不用再提他了，一提他我就恶心这样的。所以可见里面是有伤害在里面这样的。那这个女孩子已经换了好几个男朋友了，这样现在已经大一而已这样子。那时候我儿子觉得他好可怜，他是活在天天在换对象当中这样子。所以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太有时候我们这个年轻人一方面是这个同侪的影响，一方面是心理荷尔蒙的作用，对异性开始产生好奇，那往往就想进入这个好奇的一个神秘的世界里面。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理性的，这刚才所说的智慧的这样情况。
嗯，
是。我个人觉得是合适交往了，在大四以后开始认识异性，那么去了解哪一种人是比较合适你的，那么也学习预备自己进入婚姻里面以后，那么你要先确定你人生的方向，人生使命是什么，那你再确定你要交往的对象，因为你选择交往的对象可能会影响你将来的使命。
是，
有些人我知道，有些在大学的时候，他们跟我生日跟我们说他将来一定要服侍主，要全世界这样的。嗯，好，我们真的很好，所以他大学里面参与也是很多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然后来我们知道说，他交上一个女朋友了，他认识一个女朋友了，这样的。以后他再绝口不提这个服侍主的事情了，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就不敢再提了。那我们旁观人都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可是你怎么以前讲的和现在做的完全方向不一样，这样的。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就变成好像讲话不算话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这方面是很小心，还没有清楚的时候，我们交往，因为对方反对他全时间奉献这样的，那他为了迁就对方，只好放弃这样的。不过后来那个女孩子也没有跟他在一起，又没有在一起，而最后这个男孩子大概是，我相信他一定是很难过，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已经失去联络了，不就是知道说他当时所说的，但是在他进入交往的对象里面，就打乱了他整个人生的一个方向这样的。打乱了人生方向还不打紧，这个后来这个两人交往变化的时候呢，连人事都 全非这样的情况。那我相信那个男孩子他心里一定是很遗憾这样的，当然要服侍主没有服侍成，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交成这样的。
是，想想其实内心真的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其实一直谈到婚前交往，也就是说这个约会或者说婚前交往是以结婚为前提，所以如果不是在那个以结婚为前提的时候，就不要贸然进入到所谓的交往的阶段。
对，那当然这看起来好像说不合时代潮流，很古板的看法哈。但其实你人生就是这样成长，然后进入婚姻里面，但重要是你人生的方向在哪，意义在哪里，那你所做的选择应当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方向，要不然就是抵消的。所以这个决定是要需要很慎重。那当你这个清楚的目标以后，你再做决定，那这可以帮助你目标的达成。这不是自私，也不是用利用，就是你人生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完成，不然就是失去目标，失去方向，你知道就是劳劳碌碌一生过去就算了这样子。那又另当别论了。如果你只是想就这样平平白白这个归生，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当然就随便选择都是无所谓的。但如果你要让你的生命有意义，能够荣耀神啊，能够造就人的话，那当然你所种的你要怎么收啊，这是圣经的原则，怎么种就怎么收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需要按照这个原则来选择你的配偶对交往的对象。所以在你可以谈恋爱可以结婚的情况，你再来谈恋爱，那这是一个比较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来介绍各位。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是非常不合潮流的一件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古板，回到中古世纪去的样子，但其实这是一个在真理上面比较站得住脚的是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当中，很强调所谓的一见钟情啊，很强调事情很快速的发展。我想在今天我们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本好书《当男孩遇见女孩》，我觉得这个作者里面有句话我讲的我觉得很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呢，发生最大的错误啊，几乎全部都是跟没有耐心是有相关的啊。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写照？在今天的空中和你一起分享到了浪漫之爱，会说我们现在就要，但是内心呢可能会说我们可以不要，甚至呢像这个智慧的心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焦点和仰望。我们在未来的时间会继续和朋友们谈一谈到底浪漫之爱跟智慧之爱有什么样的差别啊。现在空中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昌李哥和朋友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亚玲。
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要祝福你有段美好的时光，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再和你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喽，拜拜。